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腾讯体育频道恢复转播 NBA 球赛。香港连线，香港周日再爆警民冲突，正在那里访问的美国参议员敦促港人避免暴力，不要损害香港人权法案在美国的通过。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特朗普妥协还是习近平让步？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腾讯体育本月8号宣布暂停 NBA 季前赛的转播安排，不过星期一呢则再度恢复转播。中国媒体指出，恢复直播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多伦多对芝加哥公牛以及以色列球队特拉维夫马卡比对明尼苏达灰狼。有网民调侃说，腾讯体育好像只是暂时的爱国了一下，风声过后就继续赚钱。不过也有网民说，腾讯一开始的声明是停播季前赛中国赛，央视是停播所有的季前赛，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说要封杀 NBA。上周在上海、深圳举行的两场 NBA 季前赛呢，仍然吸引了大批中国球迷入场观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号说，与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不了解中国民意是行不通的。不过这位发言人11号则指出，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欢迎外国机构与人士来中国交流与合作。NBA 总经理莫雷呢，因为推文支持香港抗争运动，引发了中国从官方、媒体到民众的批评和抵制。腾讯经过与阿里巴巴的激烈竞争，于今年7月取得2020到2025年 NBA 中国数字媒体转播权。有中国媒体报道，腾讯以15亿美元的天价与 NBA 续约，再次打破中国市场体育版权价格的记录。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的进口与出口总额低于预期。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及国内外需求疲软，正冲击到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李奎文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按照美元计价，今年1到9个月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402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4.8%，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3120亿美元，下降10.7%，从美国进口906.6亿美元，下降26.4%。美中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达成有限的贸易协定，美方暂停原定于10月15号起对中国加征关税。那么作为交换呢，中国承诺将购买多达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对外国金融服务机构进一步开放。但是据报道，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以及技术问题上，这个没有达成协议，而这些问题呢，导致了美中已经持续了15个月的贸易战。10月13号下午，一些居住在纽约的香港人在曼哈顿的阿斯特广场举行称香港集会，香港歌手何韵诗作为特别嘉宾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喊着香港人反抗，唱着愿荣光归香港，大约500名纽约香港人在曼哈顿的阿斯特广场举行称香港集会。
今天主题还是要希望香港加油，还是希望说我们这个五大诉求是永远不变的。
香港众志常委敖卓轩、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庆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纽约分会会长李义奇、香港大学退休法学教授戴大为分别发表讲话，强调和平示威以及国际社会对香港支持的重要性。香港歌手何韵诗作为特别嘉宾出席集会， 他号召大家给自己所在选区的议员写信，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通过，并表示香港的抗争不仅仅是为了香港人。
近日其实有很多美国或是国际公司也开始受压，香港的抗争不仅仅是为了香港，而是为了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而战。我们希望你们和香港一起加入反共反极权的抗争。
来自香港的梁乔伊斯已经参加了至少七次在纽约的称香港集会。
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很残酷，包括警察暴力、殴打示威者等等，这些很糟糕。我最关心的是，我觉得香港需要自己选出他们的行政长官。
10月15日，美国众议院将会审议表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以及谴责中国干涉香港事务、支持港人自由抗议权利的决议案。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香港持续了4个多月的反送中抗争，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继续上演街头警民冲突。有网民号召民众10月13号星期天在18区的商场发起反修例集会，不过示威者最后呢，在多处上街聚集抗议，遭到警方武力驱散，包括释放催泪弹、制服并拘捕多人。同时，美国重量级参议员克鲁兹到香港访问，表达支持港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抗争，但是呼吁港人要避免暴力，以确保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我们现在就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了解香港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啊，许波你好。
海燕你现在在什么位置？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对，我现在是在中环的渣打花园附近。我刚才是在花园的里头，因为为了这个连线，所以呢这个信号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走出了离这个渣打公园大概100多米。今天晚上呢是有数以万计的这个香港人再次云集中环的渣打花园，挤爆了这个花园以及这个渣打道，还有边上的这个皇后巷广场，以及广场以后以及这个这个德辅道，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个轩尼诗道这边，所以这个人就是人潮涌涌。今天的主要的集会的目的呢，是为了这个造势，为这个促请美国国会尽快的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他们认为呢，这个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呢，对香港人的这个几个月来的抗争呢，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在现场呢，现在大家就唱这个他们反修例歌曲，有些人称为这香港之歌，叫愿荣光归香港。还有这个大批的人呼喊口号，就是向这个香港人反抗啊，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还有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而且呢这个在现场刚才就是前学生领袖不久前到美国国会游说的这个黄志峰，他现在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他刚才在集会上发言呢，就说经过这个几年哈，香港人的抗争，尤其是几个月来香港人的抗争，争取国际的支持，尤其是美国这个国会通过这个法案的支持，对香港人继续抗争呢，给他们鼓舞和打气。所以呢，这个现场人，这个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这个集会，这个有数以万计的人在这里呢正在聚集。按照警方的这个不反对通知书呢，今天晚上集会是要求他们10点半结束。
好的。那么周日，也就是昨天呢，在香港爆发了18区遍地开花的这样一个抗争活动，情况大体怎样啊？海燕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就是昨天哈，就像每个周末一样，就是说在18区遍地开花。一开始呢主要是在各个主要的商场呢聚集，比如说唱这个愿荣光归香港，呼喊口号。但是呢，在比如说大埔、沙田、 将军澳、太古城，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就是有一些这个示威者呢，他们从这个商场呢走到附近的街道，开始又设立这个路障，跟这个警方对峙，完了警方又是开始这个清场，是推进清场，完了在沙田和屯门就是发射催泪弹，比如说像在旺角呢，就是就是推进拘捕了，大概昨天应该大概有七八人，而且这个喷洒这个胡椒喷剂啊，就是进行清场活动。所以呢，昨天这个在旺角哈有许多黑衣人吧，他们向这个旺角的警署呢投掷了20多枚这个汽油弹，所以就是造成这个火光一片。但是虽然这个火很快就被扑灭，但是呢，就是昨天又是一个像以往这个周日这个一样的情况，就是爆发，就是一开始的一个集会，完了又演变成不同程度的警民冲突。
嗯，好的。那么美国参议员克鲁兹，我们知道现在他正在香港访问，他对香港局势有什么看法？
对，他这个本来是要跟这个香港的行政这个特首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但是因为林郑月娥要求要绝对的保密，就是他认为呢有碍于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呢这个港府取消了他这次会面。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他来香港是为了了解香港的情况，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这个抗争。不过呢，他在昨天跟民主派的一些人士会面，我今天呢就是采访了其中的一位，就是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他是代表法律界的郭荣铿。他呢讲，就是他跟克鲁兹会晤以后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克鲁兹呢他说希望这个香港人呢能够避免暴力，街头暴力升级，能够这个避免这种暴力的场面呢。他担心呢，就是说，他说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在众议院通过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参议院会遇到一些阻力，主要是来自商界的阻力，因为他们担心商界会游说一些参议员呢反对这个议案，所以他说他不希望这个国际社会在这个电视画面上看到香港这个街头暴力的这种场景，他说这样呢会有损于这个国际社会支持香港这个，比如说尤其是在美国参议院对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通过，所以他呼吁呢就是香港市民要继续占领道德高地，不要让这个暴力冲突升级。
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们知道呢，他在跟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呢，他对香港说了很多话。那么呢，比如说呢，他对香港抗议活动呢，他认为现在的趋向正在趋向缓和，比以前人数少了很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他还说让香港的这个抗争运动呢就像就是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香港示威者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有关香港这样的一个言论。
对，我先提一句，就是克鲁兹参议员他也在香港呢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就说他的看到的实际情况呢不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他说这个实际的情况是香港人仍在继续的抗争，而且我今天在现场特意询问了这个一些市民，他们说他们继续抗争的这个决心丝毫没有减弱，他们会继续抗争下去，直到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但是他们说目前最要紧的最急迫的就是必须要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今天晚上另外一个这个主题也是这个禁蒙面法，他们就说一定必须要再把这个禁蒙面法撤回，因为他们说最开始6月开始这个反送中呢是反对这个逃犯条例修订，但是这个从10月4号这个广府宣布这个从10月5号凌晨开始订立这个就是依据这个紧急法订立这个禁蒙面法，所以呢这是更大程度上限制了香港人自由表达的这个权利和这个自由，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比 这个送中这个恶法更恶劣，所以他们说一定要把这个禁蒙面法也要撤回，他们就会继续抗争。
好的，
根本不会说要放松。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特朗普妥协还是习近平让步？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美中完成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在农业、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共识之后，国际媒体在整个周末都在密集分析和揣度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利弊得失。谈判架构由美国原本一直坚持的全面性协议变成了阶段性协议，这种安排对哪一方更有利？中方表示将购买大量农产品，并在开放金融、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做出了承诺之后呢，美方仅仅取消了一部分加征的关税，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做出了更多的让步？特朗普宣称美中关系从此由充满紧张重返爱情时光，那么这种爱情能持续多久？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张先生你好。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主持人声音
VOA China。 我们先来这样啊，我们先来总体上呢谈一谈第一个阶段的这个谈判的成果。按照美方的说法呢，说中国承诺将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这个农产品，也开放金融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等等。而美方看得到的让步呢，我们看到仅仅是暂停或推迟原定于10月15号生效的这个加征关税。那么有人说呢，就是难怪特朗普喜笑颜开啊。这样，我来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因为我们现在跟芝加哥的这个张寻先生的连线呢还没有接好。那么我们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您觉得美国是不是赚到了？
那看起来当然是美国赚到了。就像刚才你提到的，美国仅仅是这个宣布暂停原来要加征的这个新加征的关税，那么结果就换来中国这个同意。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以及在开放金融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但是问题也在于呢，中国的这些表达，包括要买美国更多的农产品，那实际上早在一年多以前，中国就已经答应过的，另外呢，关于金融开放金融市场啊，保护知识产权呢，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这个承诺的层面，这里一些最关键的问题，美国关心的问题的，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更关心的问题是像这种问题，它能不能有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因为过去中国也答应过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它屡屡违反， 而美国拿它无可奈何，所以美国这次提贸易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监督机制。可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看不到监督机制的影子。那显然在这方面呢，美国并没有什么斩获。
嗯，
所以因此呢，你从现在它达成这么一个部分的协议，说明双方都有一种紧迫的要求，需要达成一些协议。
嗯，
需要缓和一下目前这种紧张的事态，同时也说明双方的一些分歧是非常难解决。如因为问题已经打了这么久了。能够摆出的问题都已经摆出来了，那么能够比较好解决的都已经提上解决的日程了。那么之所以现在不可能达成全面性的协议，而不得不先来一个这个部分的协议，就说明留下的问题是更严重、更难解决。所以未来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仍然是充满困难。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和张群先生的这个连线呢已经接通了，那我来请教。啊，张群先生啊，就是刚才呢，我们谈到呢，就是说中国这一次做了很多承诺啊，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呢，包括开放这个金融市场啊等等，特别是呢，他承诺呢要在一年的时间内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我们看到的是啊，特朗普的说法是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美方看得见的让步呢，刚才跟胡先生谈到，仅仅是暂停或推迟原定于10月15号生效的那个加征关税，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喜笑颜开。我来请教芝加哥的张群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您认为美国啊是不是赚到了？
如果说在短期的情况下呢，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我认为签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签了以后呢？阶段性协议上呢，美国这边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呢，他从大量的购买农产品这方面呢取得了收益，而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说我10月15号这个关税暂时不加了。但是要注意，这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哈，因为首先协议现在没有签的，今天早上起来，那么从这个好像布隆伯格吧内部的消息看呢，说。果然是我就是在川普总统宣布这个协议当天，我在明星访谈中说的，我说刘鹤在回国以后还是面临着可能鹰派的挑战。果然今天呢，他们就讲说在签协议之前还要有更多的谈判，他们希望呢把12月份的这个关税呢也要取消，这个计划。所以呢现在还有很多不定性。另外呢就是说就是美国中方是要大量的购买农产品，甚至超过它原来最高峰的差不多2.5倍到3倍。那么美国农民能不能供得上？另外一个呢，农产品本身它是一种供需弹性非常低的产品，你按照计划做了，如果中方再反悔怎么样？这些都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好的，那么有人呢特别欣赏。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谈判策略，说他善于极限施压，进两步退一步，先对价值2500亿这个美元的中国商品呢征收25%的关税，谈不妥，好，谈不妥之后，我再给你加5%，这叫进两步，然后呢，以取消加征关税的这个妥协来换取对方的大量让步，这叫退一步，进两步退一步。近乎有人说呢是空手套白狼。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个谈判策略？如何评价第一阶段的这个谈判结果呢？
我想所谓极限施压，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测试出对方的底线，就是掌握对方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来达成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么一种协议。那应该说，特朗普当然他也自名为这个商业谈判的行家，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尼兹更是被公认为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一个高手。应该说，美国的谈判策略还是很高明的。当然，这也有仗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么一个本钱，没这个本钱，他这个策略也不管用。那么他这种策略对于别的国家都很灵验，可是对中国这个问题就有点不一样。那第一是中国的经济体量超大。第二呢，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比较低，但是第三更重要呢，中国是个专制国家，也就是专制政府对于打贸易战 自身受到的损失啊，他很能扛得住啊。那么换成别的国家，他早就让步了。但是中国政府他就是可以不让步，啊，而你要让他让步呢，很关键的一条呢，就要激发他的内部的斗争，使他内部斗争来自内部啊施加压力，来才可能是迫使整个当局做一种让步。可是这个内部斗争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外界就是很难把握的。这就是这个美国和比如和日本呐，和加拿大呀打贸易战不同的地方了。
嗯。
那么你从这次来看就很明显，打个比方，就美国向你中国提出了十条要求，然后他通过加征关税这个方式，要求你这个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中国就先答应了三条，然后美国又继续加征关税，那中国又答应了五条，答应了两条，成了五条，美国继续再加征关税，然后中国答应了六条，然后美国还不满足，他再加征了七条。他想的，如果七条能接受更好，我们还可能提更高的。如果你就不接受了，到此为止了，那我们还可以回到六条那儿去。可是问题是中国它内部从来就有两个派，一派是比较主张做更多让步的，他们比较倾向于经济的自由化，认为让对中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呢，他们认为和美国保持一种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能牺牲这个关系，宁肯多做些让步。而另一派就认为，他就认为不能给美国太多让步。那美国的他打贸易战，他其实就是要卡断中国发展的这个前景啊，所以他也就是说诚心和我们过不去，你让多少步都没用的，除非你全面投降啊。那么所以到后来，在中国做了若干让步之后啊，美国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那么这时候强硬派他就有了话语权了，他就说你看是不是？你看我们让搞了这么多让步，他越搞越来劲啊，我们再一让步，那就丧权辱国了，那我们中国就不要发展了。这么一来呢，那些主张改革的、主张进一步让步的人呢，就显得就落了下风。这就是在今年几个月之前啊，这个中方这个做出反悔这么情况的一个背景。到头来呢，本来曾经中方都答应过六条的，现在他只是不接受七条，但是他并不重新回到六条，他是反悔，他把六条给否定了，他只回到五条了，甚至回到四条半了。这么一来，你美国就很难办了。你如果站在四条半或者五条的基础上去定协议，那你就亏了，因为你觉得你本来都可以得到六条的呀。如果当时美国知道你的底线就是六条，你再加一步反而会适得其反，反而会造成倒退，你还不如当时在六条时候就签协议了呢，因为你没有更多的力量让他中国做更多的让步。可是他这点，我觉得他就是对中国这个政权的专制性质的以及他们内部斗争这点把握不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曾经一度似乎好像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结果又泡了汤，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可能那都美国自己感到，因为你的经济打贸易战毕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自己的内部也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他只能先这个达成一个部分性的协议，那试图呢今后试图再搞得好一点。所以就是他这个策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也就是他对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那个怎么样打贸易战能够使自己占上风，这方面缺乏经验，估计的不足，因此在他使用他的极限施压策略方面是有进展，但是也遭遇到了一些这个不小的一个挫折。
好的，那么现在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段网评，是首先是 Storm Runner。他说，美中第一阶段协议呢，不过又是一场中共导演的闹剧，其结局和上几次谈判应该是一模一样，因为中共一直只是贯彻拖字诀，今天的黄金和人民币汇率已经给了大家答案了。灯火西时，如果中共赢了，为何国内的新闻报道寥寥？这明显不符合中共的逻辑，重要的让步事项都没有报道，这是蜻蜓点水的只是蜻蜓点水的带过。傅正辉他说，美中贸易谈判达成阶段协议，大家都松了口气，要说利弊得失好有一比，就像台湾一首流行歌曲含泪跳恰恰，含泪跳恰恰。我想呢，大概傅正辉先生的意思呢是说大家都有苦说不出，大家都在流眼泪。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呢，这个表面上看来 美国或者说特朗普似乎呢暂时占了上风，但是中国就是那么好对付的吗？不一定。有人敏锐地看到说，北京除了得到美方看得见的这个暂缓加征关税的这个让步之外呢，其实他还得到了特朗普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妥协，那就是他由先前坚持要么就有一个全面的完美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现在呢变成了我同意阶段性的协议。而这个变化对于北京和习近平来说意义可能更加重大。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方的这个收获？为什么说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对习近平更为有利呢？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这次他唯一的一个收获就是一个面子收获，也就是在四中全会之前没有加关税。这个意义呢，如同当初川普决定在十一的时候加，为了七十年国庆推迟到10月15号，意义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其他意义。所谓阶段性不过就是一个标签。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你说我承诺一项东西，然后呢川普决定我就把关税推迟一下，对吧？去年11月底的阿根廷会议上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刘鹤又到这个白宫来，1月份的时候呢，今年1月底的时候呢，讲说我甚至他是说走嘴了还怎么样，说每天买500万吨大豆，当时给那个川老爷子乐得很高兴。然后呢，当时说好，3月1推迟到3月1号，我再无限期推迟，跟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再给他一次机会而已。但是问题是，你给他机会，中国那边能够用吗？我觉得胡平老师刚才只是讲了其中一面，也就是内部的斗争，有这个鹰派，有鸽派，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就可能忽略了一点非常重要的。虽然说现在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手段，我推迟啊，拖呀，我阶段性啊，都是以前做过的，但是关税可不一样了。你从这一年多的这个贸易战的进展来看，唯一可能能够对中国有效的就是关税。你加了关税以后，就是我以前一直讲的递减法。那么你表现好了，我现在目前关税加上去以后，根本它就不用什么核查机制。为什么呢？你表现好，我给你减掉；你不表现好，关税再深，如同绞索套在脖子上，而且它是一点点加，就跟您刚才讲的是，它进两步退一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中方的压力是大大的。它前两天黄奇帆刚说的，说川普不是要钱是要命，他已经鹰派已经非常明确，我不能跟他谈。但是呢，刘鹤这次来还是要大幅的让步，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那边他只认拳头，那么关税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哪怕阶段性达成协议继续走下去，川普还会迫使中国这边回到谈判桌上继续往下走。
那么按照张群先生的说法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和这个全面性的川普原来讲的那个完美的协议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专家对于第一阶段这个协议感到不满意，从美国的利益来说他们感到不满意。我们举个例子，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时间到，他就认为呢，这个协议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采购和一堆废话。按照这些批评者的意见，中国承诺中呢，只有采购农产品是实的，其余的承诺都是虚的，几乎呢等于回到了一年多前的原点。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说光看协议，那确实除了不买农产品之外，别的都很虚。不过我们不能光看协议，还得看协议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过去这一年多，中国政府已经就保护知识产权、放宽外资准入等很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那显然就是对美国打贸易战的一个正面回应。因此这么说起来呢，这个协议上的这些相关承诺并不是虚的，它有的已经落到了实处，但只是呢，它你要说它多实，那也不一定，它还不是很实在。也就是特别像保护知识产权之类的，它还缺少这个就是监督实施机制，而这一点显然是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另外还有一条我们也都知道了，就是美方这个打贸易战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说要求这个限制中国方面的所谓这个政府补贴，而 关于就是有关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在这一点上似乎中国没有做这个任何的让步。
嗯，
从这次协议上哪怕承诺上你都看不到这个东西。另外华为问题呢也是在这次协议的这个谈到的问题之外。嗯，而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这个美国取得的进展确实还相当有限，你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而今后哪怕这个川普在下一任能够成功的连任，他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达到他这个目的，我觉得还是很成疑问的。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阮伟成啊，一位网友阮伟成呢，他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川普总统这种反反复复，一方面呢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就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一点算一点，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种战术稳住他美国农民的票仓，稳定美国的股市，拖到他连任。他完全知道中共也是在拖，美中双方都想知道对手在想什么，所以现在不存在谁妥协谁让步，胜负还在后面。我们看到面对很多批评意见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这样啊，他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他对第一阶段这个协议呢非常满足，他除了感谢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习近平之外呢，他还宣称美中关系从此由紧张阶段进入了这个爱情时光，有人啊执意也是爱情盛宴。尽管我们对特朗普总统说话这夸张风格呢都有所领教，但是这个爱情时光或者爱情盛宴呢还是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我来请教张先生，美中关系还会有爱情的蜜月期吗？如果有能持续多久呢？
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川普总统讲话呢他有的时候他会可能比以往的总统更多一些感情色彩，或者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某一个时段的心情。包括说这次美中蜜月期我认为也是属于这一类，也就是说他比较高兴，毕竟是眼看着实惠到手了嘛。但是呢说到美中蜜月期，我觉得应该说是不仅是早已结束，而且川普总统本身他就是蜜月期的终结者。
嗯，
不仅他是终结者啊，他这个从他上任以来这个贸易战他所带来的就是说关于美中关系以及中国那边的一些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法治上国际关系上和内部人权处理问题上各种各样的一种表现啊，还有像比如说华为啊，它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被起诉啊等等的，那么比如说人权问题，特别现在香港问题我曾经说它可能是今年是最大的一个黑天鹅，那么甚至包括NBA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那么让人们感到呢真的跟中共做生意的话呢可能必须得牺牲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底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民主社会它是看民意的，那这样的民意呢自从川普总统当选以来开展贸易战以来呢实际上可以说是急转直下，民调也显示了这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有蜜月，它只能是说呢那么川普总统他我曾经说过哈，这个习近平他搞做这个拖字诀，他搞拖在等，其实川普也在等，就跟那个网友说的是这样的。那么未来呢就是说他是一种整体的战略会一步步的在进行落实，不存在蜜月我认为。
那么除了蜜月期的说法之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他还表示美中两国非常接近终结贸易战了，不过相比之下呢中方对新一轮谈判的成果反应好像是更加淡定和谨慎。我们看新华社星期六的报道只是仅仅提到双方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同意共同朝着最终的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那么新华网还有一篇国际时评，这个时评表示呢从持续一年多的经贸摩擦中走来，中国已经日渐适应以平常心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起伏变化。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蜜月期呀、什么终结呀、这类比较夸张的话呢中国媒体没有报。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美中未来第二第三 或者说更多阶段的这个贸易谈判，距离美中关系蜜月期或者非常接近终结贸易战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你看这次特朗普的讲话跟中共官方的反应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那当然特朗普讲话本来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就特别有个性，比较夸张。而中共官方呢，他的反应是官话，而官话的特点基本上就是四平八稳，不动声色。所以这两个一对照呢，他这个差异特别显著。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我觉得美中之间下一轮这个贸易谈判以及达成这个终结贸易战的这个全面的协议还很远，以至于能不能达到，我觉得都是比较成疑问。因为就像我刚才已经讲到的，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从目前这个部分协议中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进展。一个就是所谓监督实施机制，这个是美国一直强调的，因为从加入 WTO 起，中国政府就有这个违反这个他的承诺是他的一个为特点。那么你现在签订了协议，他又违反了怎么办？当然美国提出就是你一旦违反了，那么我就重新用加征关税方案来做惩罚。但他这个条件呢，就是他希望把这个写到你这个协约里头去。因此呢，当你中方一旦违反了，我美方用加征关税做惩罚，你不能也用加征办法的方式来回敬，那就跟原来没有区别了吧？可是呢，中方他在这点呢，他显然很难做出让步。这么一来呢，你这个监督机制就比较成问题啊。另外更重要，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就是所谓这个包关系到中国制造2025，关系这个中国想在高科技发展方面弯道超车，而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呢，它的政府补贴对他来说就至关重要。对，包括对一些所谓国营企业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的这个政府补贴，对中国就非常重要。而美国呢就很忌讳这一点，而对这点非常看重。而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很少，没有什么进展。而我看到一些中方的反应，包括一些亲中共的一些评论，那么他们都承认这次部分协议是中方做了很多让步，但是呢，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啊，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那么应该说这种说法呢，中方这种说法呢，从中方角度来说也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这也就预示到你下面几步走起来还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么说到让步的问题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除了贸易问题之外呢，特朗普也谈到香港问题。他在接见刘鹤副总理的时候表示说，香港的抗议活动正在减弱。他说他与中国方面讨论了香港问题，现在香港抗议人数已经减少了，问题会自行解决。应该承认特朗普的这个有关香港的言论呢，对于香港现在的民主抗争运动是极为不利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理解特朗普有关香港的话？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特朗普总统已经把是否支持香港抗争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并且他已经使用了这个筹码？您相信特朗普他在香港问题上与习近平有一个交易？很多人这样认为，您相信吗？
那我一个一个来回答吧。首先一个，我认为哈，如果只是孤立的拿出川普讲的这话，说香港现在这个抗议这个情况已经消减了，说会自行解决，你会觉得肯定是不妥的。我也不同意，香港确实需要更多的帮助，美国也有义务。因为美国无论是在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还是现在即将通过的民主与人权法案，都对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呢，就是将来实行普选这种民主哈，现在还没实现，那么有着这样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义务。这个我是，虽然我支持川普总统美国第一，但我认为美国对香港是有义务的。但是呢，你回过头来要看川普总统说这个话当时的具体情形。当时他是在与刘鹤会面，在白宫他在宣布一个好消息，而且刘鹤当时在场。那这种情况下呢，川普他个人的一个特点，他不愿意呢，特别川普对刘鹤先生也很尊重，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呢说一些太特别感觉让对方感觉有点冒犯的话，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讲这番话的时候呢，讲的有一些只能表示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川普呢说的这个话中有一定道理，就是 香港局面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控，确实与贸易战有功。我在一直这个观点，贸易战呢使这个中方啊，北京这边投鼠忌器，他不敢全面的来肆无忌惮，像跟北京一样来对香港来处理。所以说呢，那么这个是关于川普这个讲话的理解。那么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总统把香港作为美中贸易的筹码？我认为没有。为什么呢？完全不需要嘛，关税就够用了。实际上贸易战开打的时候，香港问题还没有，就这次反送中还没有出现，它是一步步走到现在这边来的。那么大家不要忘了，在今年就是那个大阪会议以后，中方态度很强硬，说你不把前面关税取消，我根本不要跟我谈。到现在他提都不提了，甚至都闹到中国官媒都不好意思报道，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关税对他的压力非常有效。中国这个也不可能说是这个通过说我采购大豆，我来换取川普同意我在香港开枪，这是太幼稚了。因为如果说中国即使到现在这样，他在香港采取任何的比如说实际的镇压行动的话，那么这个贸易战基本就不存在了。川普早就讲过这话，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美国的民意决定，因为川普他在考虑因素中，连任因素肯定是他的一个因素，包括他同意签接连任协议，那么对于农民也好，对于这个华尔街也好，都是一个利好消息。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方面他敢进行镇压的话，那么他的民意，如果他要是还继续这个保持贸易关系的话，他的民意根本就得不到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什么有交易的问题。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官员一直表示呢，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将对贸易协议有影响，像刚才刘先生说的那样，有影响有关联。那么现在特朗普他在香港问题上明显表现出，有人说不关心，也有人说呢，他这种话完全就是让香港抗争自生自灭这样一个态度。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特朗普总统有关香港的言论与贸易谈判之间这关联，其中有没有谈判筹码和交易的问题？美国国会现在正在酝酿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一旦通过，到川普总统手里会有戏吗？
我想你看整个特朗普总统对香港问题和贸易谈判之间关系的一些谈话，你说难听点儿，可以说他是把香港问题当作贸易谈判的筹码；你说好听点儿，那就是把香港问题和贸易谈判问题挂钩。他其实两个是一个意思。那其实严格说起来，要说特朗普对香港的这些问题不关心，我觉得这个并不合乎实际。那我们不要忘记，当6月9号港人举行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最早做出最有力反应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因为6月10号国务院发言人就发表讲话，就尤其谈到这个香港那个几十万人的游行，多么多么重要，然后向中国提出警告，说如果要通过修例的话，美国就可能依据香港关系法，重新考虑香港的这个特殊地位，包括所谓独立关税区等等。那么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这个港府后来不得不取消这个逃犯修例，其实美国政府的特朗普政府这个态立场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6月12号特朗普总统在会见波兰总统的时候，还特别谈到他对香港百万人大游行的那种强烈印象，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游行啊，和平游行啊，怎么了不起啊。另外可是到了7月1号之后，那香港的所谓勇武派的这种街头暴力抗争就频繁发生，那特朗普总统又谈到这个问题，于将军也就用了骚乱这个词，这个词是中共的和港府用的词，他也用了这个词，而且也就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是香港和中国之间的事情啊，他们自己要解决，是他们自己解决，就和现在讲话差不多。那么你综合起来看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的他的基本原则还是很清楚的。第一，他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和港府做出的任何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 破坏香港的自由法治和法治的自治的这些行为，一旦这么做了，他美国方面会采取最有力的反制行为，这点特朗普总统非常清楚的。第二，他对香港人的和平抗争是完全肯定的，但是他对香港的这种所谓勇武抗争，那显然他是有很多保留的。而在这一点来看呢，其实他和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克鲁兹议员的讲话差别也不大。
对，
这就关系到这个新的法案了。那新的法案克鲁兹讲得很清楚，如果勇武派继续升级街头暴力的话，你这个法案可能就通不过了。这个很多港人想的相反，很多港人就认为就亏得有这些勇武派在那儿不断的扩大这个街头暴力的抗争，然后就迫使这个就才使这个事情引起国际上这么大的关注，才使得促进了美国会通过的这个香港自由人权与民主法案。而按照克鲁兹就相反的说，你这么做反而使我们这儿不容易通过，那道理很简单啊，就商界就不同意啊，因为他们那种所谓这个强化街头抗争、街头暴力的，他那个策略就是所谓蓝草策略嘛，那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街头暴力，迫使你当局二者择一，要么你给出更多的让步，要么你就武力镇压，而一旦你武力镇压了，那就迫使美国政府必须得二者择一，要么你就是对中共对港府的武力镇压就是听之任之，为了继续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你从而保留美国在香港的巨大商业利益，要么你就必须得翻脸，必须得给予强有力的制裁，必须得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从而呢就是牺牲美国在香港的巨大商业利益。可是美国，你从这个话看起来，不光是特朗普总统，我相信包括克鲁兹一样，他们都一样的，就美国并不情愿被动的落到这种二者择一的这种困难处境。所以他这一方面呢，他会要求中国要求港府不能必须得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不能用暴力来镇压。另一方面，他也要求港人那作为主要勇武派的，不要再搞什么这个街头的暴力活动。所以你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只有这一点双方做到了，那么他这个从美国来说，他在这个问题上，香港问题上，他的这个立场他就更从容。也在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你实际上你通过人权和民主法案才更有可能。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在港人没有更多的所谓街头暴力，而当局呢也没有更多的更严厉的所谓这个武力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你通过了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他也只是一个警告的作用，他不可能马上就去采取制裁，因为你没有做那种没有事情没有恶化到那个程度嘛，所以他当然就用不着制裁。也就是说，即便通过了，他更多的也是一种警告作用。而这种警告作用呢，实际上和原来的香港关系法呢，尽管有所提升，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差别也不是太大。
好的，那么抓紧时间啊，给大家再读网评，韩晓明。他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美方比较有利，如果最终能签署贸易协议，给中国5个星期延缓期也不算什么问题。如果中方以此手段来继续耍赖拖延时间，那么5个星期之后，美国可增加超过30%甚至更高的关税来惩罚中方的无赖行径。根据中共一贯的所作所为，将是对川普谈判艺术的考验。请喝茶国宝。从中国国内媒体的反应冷淡啊，就有媒体估算，这一次所谓的协议会有反复。话音未落，旁边的媒体就披露，北京对协议有不满，10月底还要再谈一轮，想要取消12月份的加税。看来中共的目的是想拖过12月份。灯火西时说，东西应该是会买，中共要稳住国内局势，但是签协议几乎不可能，每一条协议都会威胁到中共政权，只是在做垂死挣扎。新 Chim 他说，由于制度价值观等差异，美中之间的博弈抗衡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于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止息啊，因之一时间之妥协让步应视为常态化竞争中的休假而已，既无需大喜过望，也不必怨天尤人。如何评判呢？如何诠释则端看专家的如蝉之笔和这个如簧之舌。 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回到中国方面，有人说表面看来中方的让步不可谓不大，尤其呢是承诺购买400亿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用特朗普总统的话来说呢，这至少要相等于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最多时期的2到3倍。但是也有人认为呢，不能把它视为中方的一种让步，或者最多只是一种必要的让步。为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的大豆和猪肉现在的危机。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先生，我这样的，我再把香港问题我讲一句两句话吧。我觉得香港现在问题呢，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能实现普选。如果实现不了普选呢，那么香港将来会变成臭港，这是肯定的。而为了实现普选这个目标，锦和李飞肯定不够，一定要有勇武派。事实到现在为止，引起国际的关注，勇武派是必要的。那么到底是将来怎么做是香港人民的意愿，我们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在美国这方面，克鲁兹反映他的观点，但是香港人民必须讲出真相来。我想这个像陈彦霖15岁的女孩子，那么美丽一个女孩子，最后呢浮尸水上。川普总统也有他自己的女儿，如果这个事情我相信让川普总统能够了解到，他的讲法会不一样。关于中国方面的让步问题呢，我觉得哈，所谓必要让步，那么就是说中，也就是说他虽然对美国方面是让步，但是呢对中国呢他是必须的，这也是事实。因为呢贸易战以来啊，为了这个政治上跟美国打贸易战，中国这边呢是猪肉也好，大豆也好，整个经济形势它都进行一系列的误判和错误运作，造成现在呢经济就是说已经造成了永久的损伤。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它是害人害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它现在有必要的让步，我觉得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无论从农业啊、股市啊、投资者啊都会有帮助。而不要忘记，美国现在目前关税制裁以及它相对一些比如说华为的一些司法程序，相对于香港的立法进展都在进行，没有因此而停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为这个10月15号少加5%的关税啊，就从25%到30%这个关税呢先暂时缓一下，我觉得得到实惠，这个应该是一个对美国非常值的。而且在关税的压力下，注意这是唯一有效的一个贸易战的手段。那么我相信中方的让步还会再继续。
好的，那么其实中国国内舆论呢早就统一了调门，就是贸易谈判中要钱那部分好办，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但是要命那部分绝不能轻易退让。胡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简单说说您认为中方在第一阶段协议谈判中的表现超出了他的那个原则了吗？
我认为他没有超出这个原则。他第一，在比如说包括知识产权方面，他可能是做出这个承诺，甚至定出法规，但是未必会认真的执行，就像他过去一样。另外呢，特别是在所谓政府补贴这一点上，现在他甚至连口头上的承诺都没有做出。而这一点最终是中国政府认为他最要紧的一条所谓要命的东西。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家看起来呢对香港问题还是比较关心。像刚才张先生呢，他已经说完了问题，但是回过头来他又补充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一位网友，他也对川普总统对于香港问题的这个言论呢，他也做出了他的评价。这位叫犀利的网友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实是很残酷的，如果川普支持香港就不可能与中共有协议了，那样中部农业州只要有一个州不支持川普，川普就无法连任了，这也是民主党所希望的。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警告香港，习近平分裂中国必然粉身碎骨。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